啊、我最多一个朋友有八个小朋友。
啊、我有一个朋友，他有八个孩子。
睇落仲离要求仲有啲距离啊！
看上去离这个要求还是有点距离的。
但系2018年马上过去啦。
但是2018年马上就要过去了。
你觉得你满意吗？
你觉得你满意吗？
你繁忙吗？
你繁忙吗？
满满意先，
满不满意？
冇反应，
看来没什么反应啊。
忙忙啊，
忙不忙？
忙系嘛，都忙系嘛。
大家都很忙。
呢、这个嚟到呢个时候，我相信系一个我哋要去作出回顾嘅时候啦。
在这个时候，我想是一个好的时间，我们去做出一个回顾。
睇睇过去一年有咩嘢系好嘅？
在过去一年，你觉得有什么是好的？
有咩系坏嘅？
有什么是不好的？
俾我哋去准备2019年。
让我们去准备2019年，
让我们都可以去计划一下，
让我们去计划一下，
让我们的2019年可以过得我们合我们的心意，
让2019年能够过得更合我们的心意。
这里看看2018年
了，我们先来看看2018年，
你的身体状况是怎样？
你的身体状况如何呢？
如果由零啊到十的话，你觉得自己是几多喺达？你会俾自己几多分啊？
如果由零到十来评分，你会给你的身体给多少分呢？
好啦，咁啊，身体状况一件事啊，有冇努力做运动？
那么，身体状况是一回事，大家有没有努力的去做运动？
你今年你里边，你觉得自己做运动做得都几合适嘅，都 OK 嘅，举手。
在今年里面，你觉得做运动做得还可以、很合适的，请举手。
即系有做运动嘅人啊，
就是有做运动人。
弊家伙啦，我哋加埋都唔系好，加埋都唔够三分一人。
好糟糕，我们加起来可能没有三分之一的人举手。
我好肯定王太太是做运动做得非常好的。
我肯定王太太是做运动做得
非常好的。经常见她在阿塔门那里飞奔的。
我经常见到她在阿塔门那里。
啊，那其他没有做运动的朋友知道今2019年做了什么了。
那么没有做运动的朋友知道2019年你该做些什么了。
身体状况一件事情了。
那身体状况是一个方面。
你觉得你的心理健康是怎样呢？
那然后你觉得你的心理健康怎么样呢？
经常都感觉到有压力。
是不是经常觉得有压力？
有没有经常觉得很沮丧？
有没有觉得很沮丧？
有没有觉得很忧郁？
会不会觉得很忧郁？
你的心理状态是怎样呢？
你的心理状态如何呢？
如果你当中有任何问题的时候，你记得来找我了。
如果你觉得有任何的问题，可以来找牧师。
啊，咁你同唔同嘅朋友嘅关系，同你嘅亲人嘅关系又点样咧？
那你与其他的朋友，还有你的亲人的关系又是如何呢？
2018年你同你嘅亲友嘅关系系点样咧？
2018年你跟你的亲友的关系是如何呢？
由零到十分嘅时候，
由零到十分，
你会点样比分呢？
你也怎么样给自己打分呢？
你的投资情况又怎样呢？
还有你的投资情况如何？
你的收入、你的经济情况如何呢？
你的收入、你的经济状况如何呢？
你的工作怎样呢？
你的工作如何呢？
你的工作情况可以吗？
你的工作的状况可以吗？
你觉得满意吗？
你觉得满意吗？
咁你有冇做足够嘅运动啊？做你啲娱乐嘅运动呢？
有没有做足够的娱乐？
啊，有冇去啊参与下唔同嘅运动呢？
有没有参与不同的运动？
有咩兴趣呢？
有没有什么兴趣？
2018年嘅里面，你嘅兴趣啊，你做咗啲咩特别同你嘅兴趣有关嘅咧？
2018年你做了什么跟你兴趣有关的？
定系2018年你主要嘅兴趣喺度喺呢个手机嗰度啊战斗咧？
啊，还是2018年你主要的兴趣就抱着手机在那里战斗呢？
整体嚟讲，2018年你满意吗？
整体上来说，2018年你满意吗？
你感到自己快乐吗？
你感到自己快乐吗？
有乜嘢可以使你喺2019年更加满意你嘅生命呢？
有什么是可以令你在2019年更加满意的呢？
你可以令你自己更快乐呢？
可以令你更快乐呢？
你有咩准备2019年你系需要去做呢？
那有什么是需要准备2019年去做的呢？
接住落嚟，你嘅属灵生命又点呢？
接下来你的属灵生命又是如何呢？
你对在2018年你对自己的属灵生命是满意的，你举手。
对于2018年你属灵生命是满意的，请举手。
啊，咁有都有几个，我多谢举手你支持我噶嘛，举高啲啊 ，very good very good 啊，哎，咁、其他的朋友，你觉得你的属灵生命啊，妈妈不是很满意，马马虎虎啦，我头先满意的，我哋讲紧啊，八九十分啊，你觉得自己在五六七，你觉得自己是五六七的， 不是很好，不过都 OK 的。
那么刚才举手的可以说是自己评分啊八九十分的，那么现在如果是觉得属灵生命也马马虎虎的，
合格啊，合格，
及格的六七，
五六七了啊，五六七
的，
五六七的举手，五六七的举手啊，举高啲，举高啲，举高啲，好啦，咁肥肥佬即系其他嗰啲就肥佬噶咯，
那其他的可能就
不合格
了，
啊唔合格咯啊。跟住落嚟，我哋问嘅问题系咁，乜嘢系属灵生命？
那接下来我们问的问题就是，什么是属灵生命？
咩属灵生命？
什么是属灵生命？
我唔系问你究竟有冇翻嚟教会，
我不是问你是否有回教会，
我系问你嘅属灵生命系点样？
我是问你的属灵生命怎么样？
咁咩系属灵生命啊？
那究竟什么是属灵生命呢？
你可能会咁样讲啦，
你可能会这么说
啊，读经祈祷灵修啦，教会啦，侍奉啦，奉献啦，主日学啦，查经班啦，行善啦，咁呢啲咪属灵生命咯？
那你可能会说啊，读经祈祷灵修，参加教会侍奉奉献，主日学，查经班，行善等等，这些就是属灵生命。
啊，各位朋友，呢啲都系一啲好好嘅事情嚟噶。
当然，这些都是一些很好的事情。
但系呢啲并唔系我哋嘅属灵生命。
但这个并不是我们的属灵生命。
呢啲嘢唔系我哋嘅属灵生命啊。
这些并不是我们的属灵生命。
呢啲只系嚟协助我哋属灵生命嘅事物。
这些只是协助我们属灵生命的事物。
咁究竟乜嘢先系我哋嘅属灵生命呢？
那究竟什么才是我们的属灵生命？
究竟我哋属灵生命嘅情况系点样呢？
究竟我们属灵生命的状况如何呢？
不论头先你认为你自己属灵生命有非常好嘅朋友，
不管你刚才认为自己属灵生命非常好的朋友，
或者你觉得你是刚刚过关的朋友，
或者是你认为是刚刚过关的朋友，
甚至是你说我自己不合格的朋友，
甚至是自己认为自己不合格的朋友，
究竟我们在说什么呢？
究竟我们在说些什么呢？
究竟我们的标准在哪里？
究竟我们的标准是什么呢？
来到今年的 最后一个主日了，
来到今年最后一个主日，
我们通过提摩太这个前书的第六章，我们一起来对自己作个检讨。
那么我们以提摩太前书第六章一起来做一个检讨，
不论是好或者坏，
不论好与坏，
我们都可以去为我们2019年好好的预备，
我们都可以为2019年好好的做一个预备，
让我们的属灵的生命能够得到成长，
让我们的属灵生命能够得到成长。
经文这样开始了，
经文是这样的，
他说凡在轭下作仆人的，当以自己的主人配受十分的恭敬，免得神的命和道理被人亵渎。仆人有信道的主人，不可因为他是弟兄就轻看他，要更加加意的服侍他，因为得服侍之益处的是信道蒙爱的，要以此教训人，劝勉人。第一件事我们要知道，两千年前的时候仍然是奴隶制度的。
大家知道两千多年前仍然是奴隶制。
保罗对信主的奴仆这样讲，
保罗对信主的奴仆说，
你要恭恭敬敬地对你的主人，
你要恭恭敬敬地对你的主人。
如果主人是都是信主的，
如果主人也是信主的，
你想着啊，主人啊，弟兄啊，主人，
那你就可以说啊，弟兄主人，
咁啊，谂住偷懒啦，
那你就可以偷懒了。
喂，我哋弟兄哦，唔使做咁多啦。
啊，那既然是弟兄嘛，就不用说，我就不用干那么多了。
保罗唔系，
那保罗说不是，
更加唔应该松懈，
更加不要侍奉他，
唔可以偷懒，
不可以偷懒。
你更加的要去爱他，
要更加的去爱他，
更加的殷勤，
要更加的殷勤。
在这里提醒了我们两件事情，
在这里提醒我们两件事情。
第一，作为基督徒我们的身份是仆人
啊，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身份是仆人，
我们不单止是神的仆人，我们同时间是众人的仆人，
我们不单是神的仆人也是众人的仆人。
在这里也告诉我们另一件事情，
而且我们说到另外一件事情，
侍奉
就是侍奉，
侍奉是一种表达的方式，
侍奉是一种表达的方式。
表达什么？
表达什么呢？
表达我们的身份就是仆人，
表达我们的身份就是仆人，
我们是神的仆人也是众人的仆人，
我们是神的仆人也是众人的仆人。
往往我们可以从我们侍奉的心态可以了解到究竟我们的属灵情况去到哪里，
往往我们可以以我们侍奉的心态来反映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如何？
究竟我们的属灵生命是成长啊，还是退步呢？
究竟我们的属灵生命是成长还是退步呢？
从我哋嘅点样去侍奉，我哋就会知道。
从我们怎样去侍奉，我们就知道
了。喺屋企里边，喺工作嘅里边，你究竟似一个老板嘛？
在工作或者生活家庭里，你是不是像一个老板呢？
喺你嘅朋友圈里边，喺个教会嘅里边，你似系一个顾客嘛？
在一个朋友圈或者教会里，你会不会像一个顾客呢？
你有没有觉得人人都应该在你身边来服侍你呢？
你会觉得人人都在身边服侍你呢？
或者你觉得你似是一个神的仆人呢？
或者你觉得你像是一个神的仆人呢？
我们是不是时时要求人来照顾我们呢？
我们有没有经常要求别人来照顾我们呢？
你说我们是很愿意的去服侍我们身边的朋友呢？
或者是我们很愿意去服侍我们身边的朋友？
这里反映出我们的属灵生命，
在这里反映出我们的属灵生命。
在侍奉的上面，你会为自己打多少分？
在侍奉上面，你可以为自己打多少分呢？
然后保罗继续了，
然后保罗继续了，
他说到若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原来合乎敬虔的道理，他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辞，从此就生出了嫉妒、纷争、毁谤、猜疑，并那坏了心术、失丧真理之人的增敬，他们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当然第一件事，我相信大家是不会去传异教的。
当然我相信大家是不会去传异教的，
但我肯定大家亦曾经听过有不同的人向你传异教。
但是我相信大家也曾经听过有人向你传异教。
那我们怎样去分辨什么叫做异教呢？
那我们究竟怎么去分辨什么是异教呢？
这个情况就好像我们现在很流行，我们都会买一些保健产品来吃下的。
那么现在这个情况就有点像很流行的一种做法，我们会买一些保健品去吃。
但我们知道有些保健产品是不适合你的。
其实我们知道有一些保健产品是不适合我们的。
有些产品可能是假的。
有些产品可能是假的。
啊，那你啊，要怎样才知道哪种保健产品是适合你的呢？
那你要怎么去分辨哪一种保健品是适合你的呢？
你怎样才知道某些保健产品是不好的、不得、不吃的？
你怎么样去知道哪一些保健品是不好的、不能吃的呢？
是不是一到要吃到你病了，你才知道呢？
还是你一定一直要吃到你生病了你才知道呢？
不是的，我们是有这个分辨的能力的。
不是的，我们应该有一个分辨的能力的。
而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当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去接受了异教的时候，
圣经这里告诉我们，如果当我们接受了异教的时候，
我们的属灵生命是绝对不会健康成长的。
我们的属灵生命绝对不会健康成长，
甚至是畸形的成长的，
甚至是畸形的成长。
我们怎样可以保持我们的属灵生命可以有进步和健康呢？
我们怎样保持我们的属灵生命有进步和健康呢？
圣经这里这样告诉你，
圣经这里告诉我们，
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语，合乎敬虔的道理，
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
在这里我们又留意到两件事情了。
在这里我们留意到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同我合乎敬虔的道理。
第一件事是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
那我们可以在哪里找到这些敬虔的话和纯正的道理？
那我们究竟在哪里可以找到这些纯正的话与敬虔的道理呢？
在哪里找到啊？
在哪里呢？
圣经嘛，
就是圣经。
咁我想请问大家，你熟悉圣经吗？
我想请问大家，你熟悉圣经吗？
你有努力学习吗？
你有没有努力的学习呢？
冇错，我哋不断嘅讲紧祈祷、读经要灵修。
对了，我们不断的说我们要读经、祈祷、灵修。
我哋成日都邀请大家翻嚟我哋嘅主日学。
我们常常邀请大家回来我们的主日学。
这些都是来帮助我们熟悉圣经的方法。
这些都是帮助我们熟悉圣经的方法。
让我们不会继续保留在一个属灵婴儿的地步。
让我们 不会停留在一个属灵婴儿的地步。
你是需要成长的。
你是需要成长的。
如果不是异教的就会来到你的里面了。
否则异教就会来找你了。
所以特别的再邀请你星期日朝早十点钟回到来我们当中一同学习。
所以再一次邀请大家礼拜天中、早上十点钟就回来。
知道神的话语是很重要的。
知道神的话语是非常重要的。
但有一件事更重要。
但有一件事更重要。
服从神的话语。
就是服从神的话语。
作为信徒，如果我们不认识神的话语，那代表什么呢？
作为信徒，如果我们 不认识神的话语代表什么呢？
我们不服从神的教导，那又代表什么呢？
我们不服从神的教导又代表什么呢？
各位，我们究竟我们的属灵生命究竟是健康还是不健康？
究竟我们的属灵生命是健康还是不健康的呢？
决定在一个地方里面，
就决定在这里了。
我们究竟有没有服从神的教导？
我们究竟有服从神的教导？
而当我们不服从神的教导的时候，圣经是这样形容的。
而当我们不服从神的教导的时候，圣经是这样形容的，
我们就会出现以下这种情况了。
我们就会出现以下这种情况了。
我们会变成怎样？
我们会变成怎么样呢？
我们一起来读好吗？
我们一起来读读好。
我一起读。
他是至高至大，
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辞，从此就生出嫉妒、纷争、毁谤、妄言，并那些坏了心术、失丧真理之人的争辩，他们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当我们来看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的时候，你会为自己打多少分呢？
就准备在这里，让我们来看看我们属灵生命的时候，我们会为我们的属灵生命打多少分呢？
接下来保罗继续了。
接下来保罗继续。
第六节开始，他说：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诱惑离了真道，用许多的受苦把自己刺透了。首先，我们第一件事，我们必须要讲清楚的。
首先有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要说清楚的，
圣经从来没有讲过钱财是罪。
圣经从来没有说过钱财就是罪。
金钱、财富这些资产，这些都是神所给我们使用和管理的。
金钱、资产，这些都是神给我们使用的。
但是贪财和贪恋钱财，这个就是问题了。
但是贪财或者贪恋钱财，这就是问题了。
这个是我们的心态了。
这个是我们的心态，
这个就是罪了。
这就是罪了。
圣经里面怎么提醒我们呢？
圣经是怎么提醒我们呢？
第九节和第十节是怎么讲呢？
第九第十节是怎么说的呢？
在这里的时候我们一起再读一次好吗？第九第十节，
看到一起再读一下
第九和第十。 好，我们再来一次。
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现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
贪财是万恶之根，
有人贪恋钱财，就被诱惑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
神在这里给我们的提醒是什么？
神在这里给我们什么提醒呢？
他告诉我们，敬虔加上知足的心就是大利了。
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
事实上这个教导我们已经是很清楚的了。
事实上这个教导是非常清楚的。
唯一的问题在哪里呢？
唯一的问题是什么呢？
当一个这么大的元宝在你的眼前那里飘过的时候，
当一个这么大的金元宝在你面前飘过的时候，
当各种的诱惑在你的眼前那里飘过的时候，
那各种诱惑在你眼前飘过的时候，
你的眼睛望着什么呢？
你的眼睛看到什么呢？
你的眼会不会开始跟着这个元宝，跟着这些私欲，跟着这些诱惑走呢？
你的眼睛会不会跟着这些元宝私欲或诱惑走呢？
然后跟着不记得了神所说的事，
而且不记把所有其他说过的事情给忘掉了，
将神所教导的教导全部都不记得了，
把神的教导也忘掉了。
当金元宝在你眼前的时候，
当金元宝，
当诱惑在你面前的时候，
当诱惑在你面前的时候，
你的属灵生命究竟是怎样呢？
你的属灵生命究竟是怎么样的？
你的情况会是怎样呢？
你的属灵生命是怎么样的呢？
怎样可以去抵挡这些诱惑呢？
如何去抵挡这些诱惑呢？
第十一十二节就这样教导我们了。
十一十二节是这么教导的。
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作了那美好的见证。在这里出现了三件事情。
在这里出现了三件事情。
对，开始他说你这种你是一个属神的人
啊，你是一个属神的人，
你是属于神的，
你是属于神的。
所以有三件事情你要知道，
所以有三件事情你要知道。
第一件事要去逃避，
第一件事情是逃避，
逃避这些事情，
逃避这些事情，
诱惑、贪婪、谎言、欺骗，
诱惑、贪婪、谎言、欺骗，
这些事情是不会离开我们的，
这些事情是不会离开我们的。
只要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面，这些事情就会发生的了。
只要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上，就有这些事情了会发生。
我们怎样去逃避这些事情呢？
我们如何去逃避这些事情呢？
并不是要我们躲埋入去深山野岭里面，
并不是要我们躲进深山野岭，
并不是要我们离开这个世界，
并不是要我们离开这个世界，
而是不要被他们诱惑到，
而是不要被这些事情诱惑，
不要跟我们同流合污，
不要与他们同流合污。
但是叫我们逃避，那怎么逃避呢？
那我们怎么样去逃避呢？
那圣经跟着告诉我们，要我们去追求，
圣经告诉我们要去追求，
从这些诱惑的事情里面离开，
从离开这些诱惑的事情，
将我们的眼望向另一个方向，
把我们的眼睛看到另外一个方向。
因为我们的神为我们开了另外一条道的路，
因为我们的神为我们开了另外一条道路，
他叫我们去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和温柔，他告诉我们追求他，
让我们去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
我们去追求他，
我们去追求他。
追求什么？
追求什么呢？
我们一起再读一次好吗？
我们一起再读一次。
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追求他，
追求。
而跟着下来他还告诉我们，
接下来还告诉我们，
你要为真道打了美好的仗，持定永生，离开诱惑，追求真理。圣经往往会告诉你，这个叫做属灵征战，
离开诱惑追求
真理，
追求真理。圣经告诉我们，这就是属灵的征战，
属灵征战，
属灵的征战。
事实上各位朋友，你每天都在做的，
其实你每天都在面对着做的，
甚至在这一刻这一刹那你都在做的，
甚至在这一刹那你也在做的。
究竟听讲到还是上网，
究竟是听讲道还是在上网？
我们已经在做了，
我们已经在做了。
我们每时每刻都其实在为打这场美好的仗的，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打这场美好的仗。
求主在里面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逃避那些事情，
逃避那些事情，
追求神的真理，
追求神的真理。
而在里面跟着告诉我们，你是为此而被召的，
然后告诉我们你是为此被召的。
各位弟兄姊妹，你是被召的，
各位弟兄姊妹，你们是被召的，
你是被神所呼召的，
你是被神呼召的，
而且他讲得很清楚，你是为此而被召的，
而且说得很清楚，你是为此被召的，
有目的的，
有目的的，
有计划的，
有计划的，
有神自己的旨意在里面的，
有神自己的旨意在里头。
让我用一个最简单的方式来告诉大家，
让我用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告诉大家，
你信了神了，你成为了一个基督徒了，
你信了神成为一个基督徒，
你是不是想想着神会跟着在你的后面来好好服侍你呢？
你是不是想着神在你背后好好的服侍你呢？
你有没有想过？
有没有想过？
我信耶稣最重要神就是来帮助我，
我信耶稣就是希望神来帮助我，
我信耶稣就要神来救我，
我信耶稣就是要求神来救我，
我信耶稣就要神来让我整个家庭都快乐
我信耶稣就是让神让我整个家庭都快乐。
我们将神当作是我们自己的仆人，
我们将神当作自己的仆人，
我们变成了主人，
而我们变成了主人。
但是圣经不是这么说的，
但圣经不是这么说的，
他说我们为此而被召的
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为因此而被召的。
被召做什么？
被召做什么？
为神作见证，
为神作见证。
有许多的见证人面前为神作见证，
在许多的人面前做见证。
见证什么呢？
见证什么呢？
见证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去为神这个站立得稳，
在我们的生命里为神站立得稳，
离开诱惑，
离开诱惑，
追求真理，
追求真理，
打那个美好的仗，持定永生，
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
你的属灵生命究竟是否健康？
你的属灵生命是否健康？
你的属灵生命究竟有没有成长？
你的属灵生命有没有成长呢？
你要去逃避，
你要去逃避，
你要去追求，
你要去追求，
你是为此被召的，
你是为此被召的。
你觉得自己的属灵生命可以为自己打几分呢？
你觉得你自己的属灵生命你可以为自己打多少分呢？
保罗继续了，
保罗继续了，
我在叫万物生活的神面前，并在向本丢比拉多作个美好见证的基督耶稣面前，祝福你们要守这命令，毫不沾污，无可指责，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各位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会不同的，
各位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都是不同的，
不同的生活，不同的背景，
不同的生活，不同的背景，
不同的家庭状况，
不同的家庭状况，
不同的健康，
不同的健康状况，
我们未来要走的路都肯定不一样的，
我们未来要走的路也肯定是不一样的，
但当中有些事情是一样的，
但当中有一些事情是一样的。
第一样，我们都是属神的人，
第一我们都是属神的人，
我们都是属于神的人的时候，代表我们就是神的子民了，
我们都是属于神的时候，
我们神的，
我们就是我们的子民了，
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是神的子民，
我们是神的仆人，
我们是神的仆人，
我们是神的精兵，
我们是神的精兵，
我们是神的见证人，
我们是神的见证人。
既然我们属神的人，代表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有神所给我们的使命。
既然我们是神的，属神的人，代表我们有神给我们的使命。
我们既然是属神的人，他就告诉我们一件这样的事情了。
既然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就要有这些事情了。
保罗告诉我们，
保罗告诉我们
要守这命令，
要守这命令，
毫不玷污，无可指责，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
毫不玷污，无可指责，直到我们主耶稣基督显现。
各位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信徒都要做的事情。
各位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都要做的事情。
遵守、服从、做。
遵守、服从、去做。
没有例外的。
没有例外，
我们只是可以，我们就是用这个第十四节就可以来决定究竟我们的属灵生命究竟有多健康。
光是以属灵生命十四节就能够评价我们的属灵生命到底到什么程度了。
事实上我们就是可以用这个第十四节就来行作为我们属灵生命的这个标准。
事实上我们以十四节就可以作为我们属灵生命的标准。
2018年的里面，你认为你自己，你可以为自己的属灵生命你准备给多少分呢？
2018年你准备为你的属灵生命打多少分呢？
2019年马上开始了，你会怎样去预备你的属灵生命呢？
2019年马上要开始了，你如何去预备你的属灵生命呢？
让你的属灵生命可以更加的成长，
让你的属灵生命更加的成长。
各位弟兄姊妹，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是有使命的。
各位弟兄姊妹，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是有使命的。
我们是蒙召的，
我们是蒙召的。
记得我们蒙召做什么？
记得我们蒙召是做什么呢？
蒙召为主耶稣作见证吗？
是蒙召为主耶稣做见证。
而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呢？
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呢？
就是要守住这个这个命令，毫不沾污，无可指责，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就是要守这命令，毫不玷污，无可指责，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
在我们这个人生里面打一场美好的仗，
在我们的人生里头打这美好的仗，
直至到我们主耶稣基督回来为止，
直到主耶稣基督回来为止，
又或者我们先去见主耶稣基督，
或者我们先去见主耶稣基督。
因为到了日期，那可称颂独有权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他要将他显明出来。但愿尊贵和永远的权能都归给他。到时候我们将会见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耀，
到时候我们会见到主耶稣基督的荣耀，
我们会欢欣，我们会快乐，
我们欢心，我们会快乐，
我们一同去享受这个荣耀的日子，
我们一同去享受这荣耀的日子。
但在今日我们仍然在战斗的里面，
但今日我们仍然在战斗之中，
仍然是要为神征战的日子，
仍然是要为神征战的日子，
仍然在我们属灵征战的里面，
仍然是在属灵征战的里头，
继续在我们自己的岗位的当中为神做一个美好的见证，
在我们各自的岗位上面为神做美好的见证。
2018年马上要过去了，
2018年马上过去了，
可能我们有高有低，
可能我们有高有低，
我们有喜有悲，
我们有喜有悲，
可能是惊涛骇浪，又或者是平平无奇，
或者是惊涛骇浪，也有可能是平平无奇。
2018年将会过去了，
2018年将会过去，
帮助我们，让我们都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
让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向着标杆直跑，
向着标杆直跑，
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想想，
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
2019年马上出现了，
2019年马上到来，
我们期盼用到以弗所书的这一段的经文来帮助我们每一位，
我们期盼用以弗所书的一段经文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新的一年以这一段的经文作为我们的目标，
让我们在新的一年以这一段的经文做我们的目标，
让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好吗？
让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以弗所书四章一到三节，我们一起开始。
既然蒙召
行事为人，
就当
与蒙召
的恩相称，
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
竭力
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让我们一起祈祷吧，
让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再次献上感谢，
天父上帝，我们再次献上感谢，
感谢你在过去一年里面对我们的看顾，
感谢你过去一年对我们的看顾，
感谢你在里面给我们的保守，
感谢你对我们的保守，
感谢你在里面坚定我们的信念，
感谢你在里面坚定我们的信念，
感谢你在当中引导我们的脚步，
感谢你在当中引领我们的脚步。
主我们的神，我们献上感谢，
主我们的神，我们献上感谢，
主我们的神，我们过去一年可能有很好的成长
啊，我们过去一年可能有很好的成长，
可能过去一年我们比较懒惰，
可能过去的一年我们比较懒惰。
主我们的神，你知道我们的情况，
主我们的神，你知道我们的情况，
求你加给我们力量，
请你加给我们的力量，
给我们这份的决心，
给我们这份决心，
让我们在新的一年的里面，我们更加的去亲近你，
让我们在新的一年更加亲近你，
认识你，
认识你，
愿意去服从你，
愿意去服从你，
愿意去信靠你，
愿意去信靠你。
感谢你呼召了我们，
感谢你呼召了我们，
让我们继续在这个世代里面为你做一个美好的见证，
让我们在这个世代继续为你做美好的见证，
打这一场属灵的征战，
打这场属灵征战，
让你自己的名得到荣耀和称赞，
让你的名得到荣耀和称赞。
主我们神，我们再次献上感恩，
我们再一次献上感恩，
因为你的命是当得称颂和赞美的，
因为你是当得称颂和赞美的。
求主与我们个人同在，
求主与我们个人同在，
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们
阿们。